八节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我们同声诵读。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吗？”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屈小宁传道，他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见证耶和华是神。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非常感谢敬拜队啊，刚刚带我们一起的敬拜。我相信我们借着诗歌，我们借着这些的诗歌，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了主的宝座前。我也很感谢雪华传道的邀请，让我今天也有机会来到观堂堂，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主的话。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见证耶和华是神。那经文是列王记上的十七章，一会儿我们会看完整的十七章的经文哈。那我们分享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知道此时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深愿不单是主日的崇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王，你是神，你是天地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每一个的时刻，我们在每一个的角落里，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王。你不单是我们的王，你更是全地的王。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里面有更多的降服，更多的信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对吧？在我们出生前或者是出生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就会给我们想好名字。那我们也知道说，中国人的名字呢，常常有很多的意思，因为父母常常透过名字将他的期望、他的祝福就放在里面。有时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回想某一个的年代哈，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名字呢和那个年代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比方说回到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们比较多听的名字是什么？哎呀，建国啊，爱国啊，和平啊，很多啊，建设啊等等，很多这样的哈。你一听你就知道他是哪个年代的人哈。那在以色列人中间，名字呢，我们也知道常常有很特别的意思。那我们最熟悉的呢，就是主耶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章的经文，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的人物以利亚，他的名字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耶和华是神。林念长老这个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神，没错，耶和华是神， 或者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你知道这个名字呢，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是有一点政治不正确的，好，不像五六十年代这些建国啊、爱国哈、啊。那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十六章的经文，你熟悉那段的历史呢，你就知道说，在王国分裂之后，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啊，特别那个王叫耶罗波安王，他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他就在撒玛利亚设立金牛犊的崇拜。简单来讲，他就指着金牛犊对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神。你知道在今天我们听来，我们就觉得很荒谬，对吗？可是当时的百姓就这样跟从，他们就去拜这个金牛犊，以至于整个的王国都陷到罪的里面，惹动神的愤怒。那到了亚哈王的时候呢，亚哈王不但没有取消这个金牛犊的崇拜，他反而变本加厉。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叶巴利这个名字呢，这个王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巴利是神，巴利存在。那他娶了耶喜别为妻呢，他也同时将西顿这个地方敬拜的这个巴利神呢，带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从此撒玛利亚成为敬拜巴利的一个中心。对于以利亚来讲，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敬拜巴利，高呼巴利是神，意味着政治正确，举国上下都在高呼巴利是神。就好像第一世纪整个的罗马，他们高呼凯撒是主一样。当你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你就会被杀头吗？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在那个时代，他活出了他的名字。他整个侍奉的信息核心，其实就是在见证这位耶和华是神。这是他整个以利亚侍奉的一个核心。好，那如果我们再看十七章之前，我们先看十六章最后那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经文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宜勒重修耶利哥城，利根基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好，这个我们对，这个是约书亚记里面当时记载的那一个的神的对兴建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会有的一个审判哈。那我当你去思想的时候哈，我去思想的时候就慢慢明白，一开始我不太明白，我就明白到这段记载其实就预示着亚哈王的命运。这段记载也提醒我们，提醒当时的人，神是说话算数的神，他的话是安定在天的，他对罪恶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的。同时也让我们从一个的侧面看见当时的世代，当时的百姓是何等的藐视神，他们藐视神的话。那我们刚刚看到读了《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不知道大家当你去读完十六章，或读完十二章到十六章，然后再一下子进到十七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你在一片的黑暗的里面，在似乎绝望的里面，你好像在那个里面你看不到神在做什么。然后十七章一下子你就进到一个光明的里面，你会觉得很突然。所以以利亚的出场也是让人觉得很突然，好像很突兀。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对他背景的介绍，也没有介绍他是怎么蒙召的，他一上来他就是向亚哈王宣告神的审判。你知道在人看来就会觉得好像很突然很突兀啊，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救恩的计划的里面，这个一点都不突然，因为这是神的预备。其实神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他其实预备了他自己的仆人，也就是以利亚，向着那个时代来宣告他自己的审判。我不知道有人会不会问一些问题哈，在这个地方你会有一些问题，
你知道提斯比人，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其实就是只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一个小人物。因为提斯比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在地图上应该找不到他的，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但是神却可以用他来成就他自己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会不会有这种疑问，这么一个小人物他怎么就能够去见到亚哈王，他怎么就能够见了亚哈王之后他还全身而退？你知道那个王宫是可以随便就能进去的吗？王是随便就可以见到的吗？我们今天如果想见一下行政长官，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很少的嘛，而且香港已经是一个相对民主的一个地方嘛，但是都好像不太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曾经听一个神的前辈啦，我就不说他的名字，我也不说地点，我听有一个前辈他讲，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某一个地国家服事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的同工就到了机场，然后呢就突然就闯进一些人来，就喊着他的名字，然后手里拿着他的照片，就在他前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四五次，他说他旁边同工都吓得腿都哆嗦了，但就是没有看见他，就是没有看见他。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这件事是跟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有关，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好，那我想我们就继续来看，当以利亚他向亚哈王宣告了审判之后呢，就像他所宣告的，全地就开始慢慢的经历这个干旱和饥荒的生活。那以利亚就照着神的吩咐，他就去到了基利西躲藏。好，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看见说以利亚在那里见证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的主。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段经文。好，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好，读完这段经文，很多时候呢我们里面就会跑出一些的问题来。我刚刚听金玲说他们在预备诗歌的时候，以诺传道还带他们一起去看这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问题就会出来哈，就是啊，为什么要让他躲起来呢？啊，你为什么让他躲起来哈？然后啊，为什么是乌鸦呢？啊，然后全地干旱，乌鸦从哪里找来饼，干净的饼和肉呢？而且乌鸦是一种不洁净的鸟啊。好，等等，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会跑出来。然后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我自己本身也有问题，然后呢也有这些问题，然后我也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就发现解经书里面很多也是因着这些问题好像在回应这些的问题，就在那里解释，哎，为什么要让他躲起来呀。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神要训练他，让他在隐藏的里面呢要学习去信靠，学习谦卑，很多这样的。让我自己再去继续去思想，如果我们只是去看经文，我们只是去看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整章的经文里面，你看不见他对神说任何一个不字，他没有跟神有任何的争辩，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讨价和还价，基本上就是神说让他去他就去了，神让他说他就说了。所以我的感受是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一个蛮顺服和信靠的一个人了。好，所以你知道以利亚向亚哈王去宣告审判，不是他自己的自作主张，不是他自己突然想起来他大发热心他就去了，是神自己的差派，是神的呼召他就去的。而且神，我刚刚说神差派他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很害怕我不能去啊，这个亚哈王，我这么一个小人物，我怎么能够向王说这么严厉的话呢？那我去了就有去无回啊。他没有。当神让他去基利西躲藏的时候，他同样没有问为什么。我刚刚还很高光，对吗？ 向王宣告审判，你现在就让我好像缩头乌龟躲起来。他没有这样问这些的问题。然后我就在思想当中，我就想，神给我一个看见，就是之所以我们会问这一切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这位神还不够认识，我们对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还不够认识，我们对他做事的方法、做事的方式还不够熟悉，还不够熟悉。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说，神，我们这位神呢，是常常他常常不按常理出牌。所谓他不按常理出牌呢，就是那个意思是说，他不按人的期待来行事，他不是按人的期待来行事的神。神让以利亚藏在基利西，当然是要保护他，要供应他，确保他在饥荒的年代他可以活着，因为神还有任务工作给他。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接下来会去讲。神吩咐乌鸦这一种连他自己的宝宝都不照顾的鸟，好，你去看约伯记，你知道乌鸦连他自己的宝宝都不照顾的，都是神帮他照顾的。神让用乌鸦来供应以利亚，是要让以利亚很确实的知道，不是乌鸦在养活他，是神，耶和华神在养活他。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就在那个基利西旁，他每一天就在那里看着那个溪水，每一天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少，对吗？好，一天一天的干。他看到那个云过来，但是就是没有雨落下来，就是没有雨落下来。他就看到这些乌鸦曾经有一位姐妹说，那乌鸦那么小，嘴巴那么小，他叼的饼跟肉哪里够他吃的呀？但如果你去看英文，就知道那个乌鸦是复数的，你可以想象是成群结队的，可能是。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去想那个图画哈，你去想那个图画，我觉得那是一个，就让我其实就想起主祷文的一个的祷告，就是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看到那幅的图画，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像约伯记作里所讲的，云也是按着神的指引往来旋转，他们都在全地执行神的吩咐，或施行怜悯滋润大地，或赐予忠实之爱，或施行责罚或为滋润大地。我们看到火冰雪雾狂风，我们说所有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他们都是神手中所用的工具，是神的仆役。我们看见这一幅的图画，就是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毫无拦阻，连那一个最不顺服、最多意见、最多问为什么的人，也在那里顺服，他也在那里顺服。借着这样的顺服，以利亚就在那一个躲藏的日子当中、等候的日子当中，他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见证耶和华神他自己的大能在那里运行，他去见证耶和华神是何等的伟大，他是创造，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好，我们继续去看接下来的经文，见证耶和华是审判全地却乐意向人施恩的神。好，我们一起来读8-12节的经文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离就起身往撒勒法去，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当基利希的水慢慢干了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的日子了哈。那神就吩咐以利亚离开，然后让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你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去到外邦人之地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堕落之中的堕落。但是我们再一次看见说，以利亚有没有争辩？他没有争辩，他没有说为什么要去西顿这个地方。以色列也有寡妇啊。好，其实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呢就会放在说，神透过一个不能供应人的寡妇在那里供应以利亚。神的供应是就是神是何等的奇妙，神他是供应我们的那一位嘛，对吗？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经文本身也是这么写的，因为神说他已经吩咐这个寡妇要去供应以利亚。那可是我们可以多问一个的问题，我们多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神只是为了要供应以利亚，确保他可以活着，我们知道神是可以有千万种不同的方法，对吗？既或是基利希的水干了，就算是全地的水都干了，这位神是可以让磐石出水的吗？对吗？为什么一定要去到西顿的这个地方，西顿的撒勒法的这个寡妇那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问他的当时的犹太人，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当时天关闭3年6个月，遍地有严重的饥荒，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寡妇那里去，只是去了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如果你还记得当时耶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很生气，他们非常生气，他们就要把耶稣赶出去，他们甚至想要杀耶稣，因为对他们来讲，在他们观念里面根深蒂固的就是以外邦人，外邦人那就是狗，那就是猪，外邦人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如果去看新约，去撒玛利亚从来他们不说去撒玛利亚，都是下撒玛利亚，那就是个堕落之地。好，所以他们是不能够去领受这件事情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差派以利亚去撒勒法这个寡妇那里，不仅仅是为了要供应以利亚，不仅仅是要供应以利亚。神先前吩咐以利亚在基利希躲藏，现在又让他去到外邦人的地方，除了保护和供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向以色列全地施行他的审判。我们刚刚说他已经宣告了审判，而且地已经开始饥荒了嘛，你就知道神的那个审判呢，不仅仅是地上的饥荒，不仅仅是你肉身里面你没有水了，你没有饼，没有水喝，你没有饼吃，你的肉身会死掉。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生命上的饥荒。就像阿莫斯书8:11说，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口中的话，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神让先知躲藏起来，显示神不再会差派先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对他们说话，神不再对他的百姓说话。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听不见神的话是神对他的儿女最严厉的管教，听不见神的话是神对他儿女最严厉的管教。就当时以色列人上到国王下到百姓，他们都是藐视神，他们藐视神的话，因为他们杀害先知，他们不听，既然他们不听，神就不再对他们讲话了。到了新约，我们也知道保罗也常常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同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对神的儿女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听不到神的话。 可能我们每一天也会去读经，甚至可能我们还讲到我们代查经，但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听到神对我这个人在说什么，他对我今天的生活他有什么话要讲，他对我今天的工作有什么话要讲，他对我今天人际的关系里面他有什么要对我说的，他有哪些是要他要归正我的，他要责备我的，他要引导我，如果我走错路他会带我重新回来的。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天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盼望，说主你要这样的对我说话，让我能够行在你的道路上，行在你的心意的里面。还是我们其实只是喜欢听那些我们喜欢听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百姓弃绝他自己的时候，他不再听神的话的时候，不再敬畏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他自己在外邦他预备了一个寡妇，他预备了一个寡妇，一方面借着这个寡妇供养以利亚，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着以利亚向这一个寡妇施恩，也意味着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显示说这位神他从来不只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神，在他整个的救恩计划里面，他从来他都是要全地的主，他是要做普世的主。那我们也看见，好，当这个寡妇，外邦的寡妇，她愿意借着信心接待和供应神的先知、神的仆人的时候呢，神的恩典也同样的临到她。那我们其实在整个以利亚跟寡妇的对话当中，你就会看到说，那个时候西顿的撒勒法，西顿的这个敬拜巴利的这个大本营呢，他也在那里经历严重的干旱，对吗？你知道对于这些敬拜巴利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就看到说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一位神，他没有外邦地有很多地嘛，为什么非要去西顿呢？你知道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因为他们拜巴利嘛，他们觉得巴利是什么，他们觉得说啊，他们声称说这个巴利是掌管风雨雷电的神啊，这位巴利可以在那个干旱的夏季之后，他就会降下这个大雨，使大地恢复生机，重新给他们带来那个富饶，这是他们相信的。可是这遍地的干旱却好像在打他们的嘴巴，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看见巴利根本就不是神。而这一个西顿的寡妇，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知道，其实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敬拜巴利的人，他敬拜的那位神根本不关心他，他的处境很艰难。他说我们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我就是已经预备好吃个饼，我跟我儿子就准备好要去死了。好，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不能理解神的作为嘛，那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里很难理解以利亚他所做的哈。好，我们啊，那人家都要饿死了，对吗？人家都已经说了，我就剩了一点点面一把油，我们就准备死了，然后你怎么还好意思说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我就觉得如果是我就觉得自己怎么都开不了那个口，人家都那么艰难了，你还要让人家先养着你。那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哈，以利亚在神的手中，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器皿了。他的成熟在于神说了他就听，神说了他就信。所以当他在面对寡妇这么艰难的处境的里面，他仍然可以向这位寡妇发出一个信心的挑战，然后说不要怕，你去先为我做一个饼，先为我做一个饼。你知道以利亚向这个寡妇发信心的挑战，他不是乱来的，他不是因为他自私，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同情心，而是因为他对神还有神的话有确信。所以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我们看见他将神放在他自己 和这个环境的上面，他透过神的应许，他透过神的话语来应对他所面临的这个环境，他帮助这个寡妇去建立对耶和华神的信心。而当这个寡妇他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他就经历到耶和华的祝福，坛内的面果然没有用尽，瓶里的油也不缺短，也不缺短。我们看见说，信心从来不是一种的感觉，它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上的。我们看到神不但借着他借着这个寡妇持续的一个信心，他供应了也保护了以利亚的生命，也是透过以利亚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去显明神是对以色列权，显明神对以色列权力的审判，同时预示着救恩要临到外邦人。那更加讽刺跟幽默的就是去见证在西顿的这个敬拜巴利的大本营去宣告，去见证巴利他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才是神，他是那位审判全地并且乐意向人施恩的主。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读完这两处的经文你里面有怎样的领受哈？我看见说，在整个的以利亚每一次的出发起行的里面，他都是基于神的吩咐，他是基于神的差遣。神说你去，你起来，你要去哪里他就去了，神说你要说什么他就说了。我们看见他做神所吩咐他的，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通行在他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毫无拦阻。所以当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神的救恩、神的审判、神的心意就借着这一个人施行出来。弟兄姐妹，你愿意神的旨意通行在你的身上如同在天吗？以至于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神那个乐意向人施恩的心意，可以借着你、借着我向我们身边的人显明出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见证耶和华是得胜死亡、赐予永恒生命的主。我们要一起来读17-24节的经文哈。好，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正当这个寡妇她在那里持续的经历神供应的这个恩典的时候，她觉得我跟我的儿子不用死了，可以活下去了，她就遇到一个生命中很大的挑战，她的儿子病重而且死了。对这个寡妇来讲，这个失去独生子就意味着天都塌下来了，天都塌下来了。所以呢，那种的悲痛呢，让他已经顾不上以利亚，其实是以利亚算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了，他已经顾不上了。所以他在那里控诉以利亚， 他认为他儿子的死就是以利亚造成的，就是耶和华神造成的。那面对寡妇的指控，以利亚没有辩护啊，他没有说哎呀不要这么想，不是神做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问题，哎，不是神，不是应该就是要么就是撒旦，要么就是反正犯罪，总之就不是神了。好，我们会为神辩护吗？啊，以利亚他没有为神做任何的辩护，反而他第一次他开始开口，他第一次十七章啊，第一次向神说话，第一次求告神，就是为着求神保全这个孩子的生命。所以你看，你从以利亚的祷告当中，你就知道以利亚也认为是神做的事情嘛，就是神做的这件事情。那同时我们也见证了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 死人复活的神迹，其实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位耶和华神他是胜过死亡权势，他是赐予人生命的主，而且再一次的显示巴力在战胜死亡和赐生命这件事情上毫无能力，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神。但是对于这位寡妇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对吗？是个生命当中极大的痛苦，因为在本来在饥荒当中，他就已经做好了跟儿子死的准备了。那个时候死其实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可是当以利亚来了，神介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生活出现了转机了，对吗？让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但是却没有想到说他儿子竟然得了要死的重病。所以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遭遇和经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一些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我们亲爱的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说特别是对于一些刚刚蒙恩得救刚刚尝到主恩滋味这样的弟兄姐妹，他生命里面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觉得很难。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思想什么呢？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对你的生命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你的生命来讲，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一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还重要吗？对于这个寡妇来讲，她的儿子可以从死里复活，对她来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再过五十年呢？再过六十年呢？还重要吗？可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可能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对吗？我们中间很多的人，我们都认识刘志雄长老哈，他经常来我们中间服侍。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他写的那本书，你也可以读懂启示录，或者你听过他的一些的分享哈。那我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多一点的细节，就是他在他癌症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他说他在祷告里面，他向神求一件事。他说：“神啊，我不在乎我还有多久的时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不要让我失去信心，不要让我在你的仇敌面前让你蒙羞。”其实我看了之后 我那个眼泪就流下来哈，因为我看见对他来说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寡妇来讲，有饼有儿子就足够了，他就可以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了。认不认识这位神没有那么重要的，没有那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在乎的，我们看重的，不外乎是我们今生所拥有的。 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体面的工作，乖巧又有出息的孩子等等。但是我们看见神要给这个寡妇的却不只是养活他肉身的饼和油，神借着他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一个对他来说很痛苦的一个的经历，神要把他的自己给这位寡妇，让他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同样的，很多时候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他，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他，因为他是那么的渴望把他的自己给我们，他允许，而且他是按着我们的身量，他允许一些的困难甚至是苦难临到我们。所以很盼望圣灵，我们要靠圣灵，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困境，各种各样我们不想要的环境。我们看见整个的十七章这三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面，在那一个大家都高呼巴力是神的那个年代，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一个年代，他亲自预备以利亚成就他的工作，去见证耶和华是神，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审判全地且乐意向人施恩的主，他也是那位战胜死亡赐人永恒生命的主。如果大家去看十八章，你就知道十七章只是前奏，十八章才是高潮。从十八章以利亚的祷告当中，他跟巴力整个在那个地方对抗嘛，他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所以火就降下来，然后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是敬畏神，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呢，还是藐视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又如何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巴力，我们弯腰，我们屈膝，我们敬拜他呢？我曾经在我们西环堂在一个庄牧师前段时间在我们中间一个团契里的一个分享，当时有个弟兄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看今天的世界，你打开新闻，你看到的就是战争，国际的纷争，你看到就是冲突对立割裂，他感到很迷茫，感到很无力。他说他想到的就是，我能做什么？我这么一个小人物，我这么微不足道，我能做的就是逃避，因为我无力，所以我只能逃，我只能不看不听不去想，我只能逃。如果再去看神的家呢，如果去看神的家呢，也是充满很多的挑战，对吗？也充满软弱。我们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家庭教会很被打压，很多神的仆人被抓，他们的儿女要很多要逃到其他的地方去。不单是在中东的国家，也有很多的神的儿女被杀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教会的软弱，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犯罪跌倒，对吗？杨非利的事情，很多这些都让我们感到好像我们也是在一片的黑暗的里面，似乎我们也看不到神在做什么哈。神在哪里啊？难道神好像坐视不理？我自己在默想的时候， 我觉得神用提醒他后来提醒以利亚的话来提醒我，也是我想也是提醒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就是神说，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已经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盼望我是那7000人中的一个。神提醒我们，在黑暗的时代，在一个看似仇敌得胜的时代，他是教会的主，他为他自己的教会，他为他自己的救恩，他负上全然的责任，他是全地的主，他的审判必然会临到。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忠心的且勇敢的，乐意付代价的，我们活出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名字是什么？人家怎么称呼我们呢？基督徒。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人家也称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忠心的去活，让里面的基督借着那个信靠顺服，让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基督他可以活出来，以至于神的救恩、神的心意就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这一群人可以通行在地上。我们可以向全地去见证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恳求你来保护我们，使我们的脚不会偏离你的道路，使我们的心不会远离你，使我们不是嘴上在亲近你，让我们能够忠心，让我们不向这个时代的巴力屈膝，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也能够向这个世代活出你是主。主，我们谢谢你，恳求圣灵你亲自加力给你的教会，你亲自的充满在你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里面被建造起来，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为着主，也是能够向着主，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在他没有难成的时候，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 是。
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屈传道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信息。我们都知道神是那位大能，神是那位大能的神。但愿我们在中